澡堂出钱的时候，
还不曾为来客打扫过花圃，因为古人以这个确凿不打扫这个门前的这条小路，那就表示不迎接客人，所以扫净那就表示迎客的诚意。蓬门今始未经开，这个蓬门就是很简陋的柴门，因为他以前没有为客人开过这扇门，而现在这个崔明府来了，特地这扇门是为他而开，来迎接他。那么花镜不成原客扫呢，以前也没有因为客人来而扫这条小路，现在也就专门为了迎接崔明府而把这条路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两句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种解释，那就更妥当一点。那意思是说，花镜现在为你而扫，蓬门现在也是为你而开，那就表现出杜甫待客的诚意。这首诗讲过了以后，我们再看看杜甫的俗相，也就是赞美诸葛亮的政绩。丞相祠堂何处行，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是大约在唐肃宗上元元年的时候，公元760年，杜甫出出到成都的时候做的。那这个武侯祠就在成都。我们看这个杜甫，他对这个诸葛亮可以说非常的拜服他，也一再的称赞他，不管他是五言绝句也好，七言律诗也好，都有好几首是称赞诸葛亮的功业，同时对他的在京中去世没有完成北伐的功业而深深表达一种惋惜之情。这首诗也同样有这种的情怀。诸葛亮死的时候只有54岁，所以杜甫的这个最后两句，也就是包括了历年以来有志未酬的英雄豪杰他们那种悲愤的心情。好像宋朝的名将宗泽，他临死的时候也是念这两句诗。所以这首诗也就写出了杜甫他在这个诗境方面的一种崇高的境界。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丞相的祠堂在哪里呢？丞相就是诸葛亮，这个祠堂就是武侯祠。 就在景观城外的柏树繁密的地方，柏森森，这个森森就是茂盛的意思。因为前面的杜甫的那一首古诗里面有孔明庙前有古柏，在武侯庙的前面就有一树很古老的柏树。这个景观城就是指的成都，城下的池塘就在成都城外的柏树茂盛的地方。应接碧草自春色，这一片的绿草应作台阶，这个阶子就是武侯祠的台阶，台阶上一片的绿草相映，自春色也只是空空的呈现出一片美好的春色。这个自字就是当突然的意思，好像没有人去欣赏它，而它自己呈现出一片春色出来。隔夜黄鹂空好音，黄鹂就是黄莺，黄莺隔着那些浓密的树叶也空空的唱出好听的声音。这个空字也就是说空有的意思，徒有的意思。那么他这里用这个空字，用字字，也就显示出这个武侯祠有一种寥落之感。春色也是突然的自我呈现，黄莺也是突然的空有好音。那么他想到三顾平凡天下计，因为刘备啊，他是三顾茅庐，他访问诸葛亮访问了三次，所以这里就讲到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一次一次地与他商量安定天下的大计。这个平凡者是不止一次，很多次，很多次跟诸葛亮来商量天下的大计，也就是指的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天下三分的形势都预计到，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个两朝就是指的先帝刘备还有后主刘禅这个两朝。那开呢，就是指的辅助刘备开国，这个济就是指的辅助后主继业，一个是开创，一个是守城。在这个两代中间，开国与辅助，那就全靠这位老臣他的一片忠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非常可惜诸葛亮他在几次出师都没有成功，因为诸葛亮他出师发魏，跟那个魏国的大将司马懿对视于渭水有100多天，同时他六出祁山，有6次主动的去攻击魏兵，但是都没有成功。所以在蜀汉建兴12年的时候，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在荆州。因此杜甫的最后这两句诗也就是深表惋惜，为诸葛亮的没有完成他的功业而叹了。所以他
最后的这个讲题是说，可惜他几次出师没有成功，不幸自己却先死了，所以使这些英雄们不禁为他留下了满襟的热泪。所谓泪满襟，也就是流很多的眼泪。那么杜甫他这首诗前面的一半是讲到丞相祠所见到的景物，而后面的一半是讲到诸葛亮他生前的功业，以至于身后的他一般人对他的惋惜。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杜甫的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因为杜甫的七律诗做得太好了，一般人对他的这个七言律诗非常的称赞，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多选了他的作品。县外户船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就是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了。史朝义就是史思明的儿子，他失败之后自缢而死。那么其他的部将也就相继的投降。到这个时候，延续7年的安史之乱总算是结束了。那么河南河北的地区相继收复。那个时候杜甫他住在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三台县。他作这首诗显示出他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之后那种喜极而泣的激动的心情，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共有的。这首诗的题目特地的标出官军两个字，也就是含着有很深的意义，因为这就表示是朝廷是政府他们国家的军队把这一场的乱世平定。这首诗它没有一点虚伪的奏作，完全是他内心里头感情的流露。所以凡是一首好诗，作者的感情也一定是很自然的，很真实的，不能够无病呻吟，也不能够妄自虚构。所以文学作品最宝贵的一个特征就是要真实。现在我们看看他这首诗的内容。剑外户船收蓟北，这个剑外就是指的剑门关以外，也就是指的四川。 剑门关就是陕西入四川的门户，通常我们称剑外就是指的剑门以南，也就是四川的地方。在四川忽然传来官军收复冀北的消息，那这个冀北就是指的河北的北部，因为安史之乱就是从河北起兵，现在把河北收服了。初闻涕泪满衣裳，初听之下听到这个好消息，而使他惊喜的流下了热泪，这个就所谓是兴奋的眼泪，高兴的眼泪，好像我们听到一个天大的喜事高兴的会哭起来，当时杜甫的心情就是如此。却看妻子愁何在，那他回头去看看他的妻子，而他妻子的愁容也没有了，也跟他一样的高兴了。漫卷诗书喜欲狂，这个漫字就是萧萧平平的从容不迫的意思，因为他现在可以很不慌不忙的把书诗卷起来要准备回家了。如果是在逃难的时候，那种慌张失措的情形就不能够是漫卷诗书了，而是急急忙忙的慌慌张张的这样的来准备逃难。可是现在他是消消停停的把诗书收好，把行李卷好，要准备回乡，所以他用一个漫字，漫卷诗书，随便的从容的把书籍收好，准备还乡。那这个喜欲狂，那就是欣喜若狂的意思。白日放歌须纵酒，这个白日的是形容在一个大好的日子里面，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天气很好的时候，这里称白日，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面要痛快的高歌，并且也要畅快的喝酒。那这个放歌纵酒就表示一个人的情绪非常的慷慨激昂，同时也非常的喜悦欢乐，这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种高涨的情绪在里面，所以他听到了这个传来的胜利的消息就有这样的兴奋。青春作伴好还乡，那趁着这个春光正好的时候，这个青春就是指的春光明媚的时候，正好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时候，同一般的朋友同乡结伴回到故乡去。因为杜甫的故乡是在河南，他要从四川回到河南去，那他走哪一条路线呢？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回乡的路线就是从巴峡穿过了巫峡。巴峡就在四川的东北，也是长江三峡之一，巫峡也在四川的巫山县的东边。他的这个行程路线就是要即刻动身，从这个巴峡穿过的巫峡，也就是从长江顺流而下，从四川到湖北，然后再到河南，便下襄阳向洛阳，然后出了巴峡就到达了襄阳了，襄阳是湖北的地方。 然后再往洛阳前进。他的回乡的路线就是从长江顺流而下，再回到洛阳。那我们看看杜甫的这首诗写得多么的轻松，多么的愉快，也就是表现出当时他的这种兴奋的心情，毫不掩饰的，毫不做作的从这首诗里面表现出来。现在我们再看一首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孤山自北贾平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落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首诗的题目是《钱塘湖春行》。钱塘就是杭州。那么要在诗里面点出钱塘湖并不难，所谓钱塘湖就是现在的西湖。要写出春天的景象也不难，可是他要写的是春行，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一般人很容易把这个春行会变成了春景，春有了而行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啊，它的作眼的地方、作笔的地方就是在一个行字。那么要真正的写出春行这个行字来的话呢，那就不应该只是满足于一般行动的叙述，而要在这个情景交融的描写之中，把这个境界一步一步的向前来开拓，使我们读者感觉到诗人正在一面走到一面欣赏眼前的景色。所以那我们就看这首诗它怎样的能够把这个行字点出来。这首诗的第一句它点出钱塘湖，第二句它点出了春天。水面初平，这就是说西湖的水跟那个堤岸是相平了，也就是说湖水很多，春水初生的景象。云脚低也是春天大晴大雨常见的景色。那这些都还并不太重要，而下面的这四句呢，就着重写出这个春行所见，它一边走一边欣赏景物。比如几处早莺争暖树，那就是说天气暖和了，有几处这个树上都听见黄莺清脆的歌声，他们唱起来此起彼落前呼后应，好像是为了多占了一些阳光而争吵起来。争暖树，这个争字就形容这些鸟叫的声音非常的嘈杂， 好像说你们在吵些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仿佛看到诗人他的心里边跟嘴上都有了一种笑意的，都有一种乐趣。谁家新燕啄春泥，那就转过来看见双双燕子在迎风飞掠，闲坐泥巢忙着在那里筑巢。那这个时候诗人对他又发生了兴趣，好像说你是在哪一家门庭的燕子啊，那就忍不住要停下脚步来要看他一个究竟了。谁家新燕啄春泥，到底这个燕子是从哪一个家里面飞出来的呢？要看一看。乱花渐欲迷人眼，那就写出来这位诗人他越往前走花也就越来越多，树上是花，地上也是花，这里是一丛花，那边又是一丛花，那么各种各样的姿态颜色香味，这个才叫做乱。所以乱花那就是表示花很多，连眼睛都给闹得缭乱起来了，所谓眼花缭乱，迷人眼，眼睛都看花了，看得缭乱起来了，那也就把他的这个一边走一边所看到的景物要写出来。浅草才能没马蹄，那这一句就是说明除了看到了这些黄莺燕子乱花之外，还有地上那些绿茸茸的芳草也同样的令人欣喜。它长得不长不短，好像铺了一张毯子，马在上面走的时候刚好只能够掩没到马的脚蹄。浅草才能没马蹄，刚刚把这个马蹄掩没了。这个四句诗我们初看起来，第一句是莺鸣，第二句是燕飞，第三句是花繁，第四句是草浅，好像都不过是春天的景色。但是我们仔细的寻味，每一句都包含着诗人的感情在内，诗人的感受在内。那么我们合起来看，白居易他一路之上赏心悦目的情景又好像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恰好写出了春行这个行字，而不只是静静的描画春天的景物。最后诗人他用咏叹的语气来加以收尾。最值得留恋的观赏不尽的就是湖东的景色，也就是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一带的景色。那么这个八句诗两起两收，两句起头两句收尾，中间的四句呢就铺叙，它的结构非常的严密，章法也非常的整齐。所以我们读起来觉得它平易自然，没有晦涩的句子，流利而又通畅，完全没有复杂的痕迹。但是它的平易却不流于粗浅，通畅也不限于浮华，而且 越是寻味下去，越能够发现作者在锻炼字句上所下的功夫。就因为他锻炼得很精纯，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他毫不次第的、毫无做作的写出这首美妙的、动人的写景诗。这也就是白居易他的功力、他的技巧，才使得有这样美好的诗句让我们来欣赏。那我们再看一首白居易的《望月有感》，他自己做这首诗，在题目上说：“自河南经乱，关内阻击，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胡良大兄，于前七兄，孤江十五兄，监视胡狸即下归弟妹。”这个河南经乱就是指唐德宗年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叛变的事情。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河南道，所以叫做河南经乱，就是李希烈的叛变。这首诗是作者避乱居于吴越的时候做的，每句他都扣紧了这个题目的意思，也就是伤感于战乱，骨肉分散的，而他非常的想念家人，却又写出来那样的自然，没有一点雕饰，好像是话家常一样。本来白居易的诗就是这样的浅显明白，而易于朗诵，易于了解。他这首七言律诗就表明他在这个伤乱之中与家人分散了，那么现在呀，做这首诗来表示他的怀念之情。时难连机事业空，时局不好，这个难字就是危难的意思。因为时局不好，又碰到了饥荒，连城也不好。事业空，这个事业就是祖业，祖宗所传下来的基业。因为战乱的关系，就是自己的祖先传下来，什么产业都保不住了，所以祖业都没有了。弟兄羁旅各西东，他的弟兄们，白居易他是排行第十七，那他还上面还有很多的姐姐哥哥，下面还有一些的弟妹，当然他这是大的排行来说，并不是说他的父母生了那么多孩子，连他的堂兄弟姐妹一起算起来，那他的兄弟姐妹很多了。而现在这些兄弟们做客在外，各自东西分散，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经过的战乱以后，家园都已经荒芜了，甚至于骨肉至亲也流散在异乡的道路之中，那就写出来他们 受到了战争的牵连，而家庭离散，骨肉分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人都诅咒战争，痛恨战争。唐朝那个时候也是经过了最多的内忧外患，所以一般的老百姓都在那里怨恨，都在那里感受到战争的痛苦。所以他下面写道：吊影分为千里雁，池根散作九秋蓬。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就像是失群在千里的孤雁。本来这个雁它是合群的，它本来它是不单飞的，而现在白居易他比作是一只失群的孤雁，独自流落一方。所以吊影分为千里雁，在这个千里的就是形容分隔得很远。池根散作九秋蓬，那么又把自己比作是秋天里面离了根的一个蓬草。那这个蓬草就是一种植物，枯了以后它的根又断了，随风而飘。那我们自己好像是在外面流浪的没有回到故乡的人，就好像是飘在空中的蓬草一样。所以池根散作九秋蓬，所谓九秋就是秋天，秋天三个月就是九十天，就称为九秋。那这个两句吊影分为千里雁，池根散作九秋蓬，古人以这个雁行来比兄弟，所以兄弟分散就等于是那个雁分开了一样。那么他自己自我的哀怜，这个吊字就是自吊其影，感觉到很孤独的意思。他哀怜自己像是失群的孤雁，又像秋天里离了根的蓬草。共堪明月阴垂泪，一夜相信五处同。在今天夜晚，我们同时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天上的明月，恐怕都会掉泪吧。所谓见月思乡，见月怀人。这个月光在我们欢乐的时候固然看起来很美好，可是在我们伤感的时候，这个月亮也会更加深我们的怀念。所以在他们弟兄分散的时候看到月亮呢，不但是不会引起他们的高兴，反而更加的伤感。所以最后的这一句一夜相信五处同，虽然我们弟兄分散在五个地方，但是思乡的心情却是一样。五处同，这五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心情。因为他的这个作者的大哥，他在浮梁，在江西的浮梁镇做主簿，他的第七个哥哥都是堂兄了，他曾经在榆钱做县尉，他第十五个哥哥也曾经在安徽的和县做主簿，那么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又在陕西渭南这些地方。所以他们离开的五个地方分别不同的在各处，然而思乡的心情都是一样。那白居易的这首诗我们读起来也特别感觉到亲切，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跟他当时淡淡的情形差不多。
也都是大家分散在各处，不可能说团聚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就深深的感觉，好像我们心里所要讲的话他替我们讲出来了，就有一种得到知音的这种快慰之感。现在我们再继续的选一首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张丁风连四次时，柳宗元他的文章是非常的出色，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他的诗也做得非常好，不过他的诗名没有他的文名那样的显著，可是他的诗做得非常的挺拔孤峭，有他一贯的风格。那我们现在看看他这首七言律诗：城上高楼结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点胡涌水，密雨斜尽霹雳墙，顶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势九回肠，共来百越闻声地，犹自音素自异乡。刚才念的那个惊风乱点，那个点字是那个书上印错了，应该是个单字，是风字边一个单字，应该是惊风乱沾芙蓉水。这首诗是在元和十年的时候，唐宪宗元和十年，就是公元815年，柳宗元他出任柳州刺史，那个时候同属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几个人，一共连他有五个，因为受到朝中的落后势力的打击，在被召回京师以后又贬到了南方。除了柳宗元做柳州刺史之外，那么其他的几个人，韩泰做漳州刺史，韩烨做滨州刺史，陈建做丰州刺史，还有刘禹锡做连州刺史。那他们这五个人都有共同的政治见解，又同时被贬斥到边远的地区做地方官吏，所以柳宗元他做这首诗分寄给这四个人。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他所寄托的感情是怎样。那因为他们是参加王叔文的这一派遭到的贬谪，那么当时的这五个人所处的地区虽然都在南方，可是音信不通，所以末尾的两句他就这样说：为什么不通音信的原因，自然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从全诗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情绪看，这是很明显的，
同时他这首诗虽然是从柳州这边讲，实际上也就是讲到其他的四州，也连带的从他这首诗里面表现出来。他第一句是讲他登楼所见，柳州就是在现在的广西，他登这个柳州城，登上了那个城楼，眼见到当时的景色而有所感，做这首诗。所以他第一句就是讲到登城所见，城上高楼结大荒，这个大荒是指这个岭南苍苍茫茫的一片大地，广西广东都属于岭南。第二句就是因他所见而有所感，在柳州虽然见不到海，但是可以想象隔柳州不远就是一片大海，所以他说海天愁思正